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是这综合的讨论啊。那相信大家这样听完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分享了哈，先对于导师这篇净土心论的一个分享，还有说明解说哈，那应该对于净土法门的精神，还有它的一个时代意义，应该都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哦。那这边就开场了，就是比刚刚云慧法师刚才最后的在第23导师的结论，就是净土应以阿弥陀极乐净土为圆满哦，以弥勒的人间净土为切要，就是要关怀我们的世间哦。以阿宿佛土的住慈悲心，住如法性啊，为根本因啊，就是修行的一个因啊，圆满净土的因。以阿弥陀佛土的行愿庄严为究极果啊，所以导师对于净土的这样的一个修持，他是100%肯定。他对于净土当中的弥陀净土也是有很崇高的一个推崇，但是他也不忘记还有其他的净土，希望能够将所有这些净土法门的这个精神能够再重新的这个提示，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些法门的开示当中呢获得这个修行上的养分哦。那这个应该是导师写这篇论文，它其实是一个开示了哦，它是有人记录的嘛哦，是续明法师跟缅培法师记录的。他最后他再把这个讲记再把它修成文章的形式哦。所以这边不是专门在推广某一个净土的，它是要推广净土这个大的这个概念啊，然后能够大家依着自己的相应的一个佛净土去修持，那同时也不忘其他净土的这些精神啊，那这样是可以比较圆满平衡。那这应该是导师他的对所谓的完整的佛教啊，健全的佛教他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展现哦。好，那这个大家好像有帮我们分类的是吗？啊，没有，全部都在这边吗？云慧法师那边啊，没有。哦，刚才今天也有点眼花，好像桌子大家每个人都有一张。好，那我们有分场次哦。好，这个一三的，我们单先啊，一三的啊，这个二的部分，我这边先说哦。这边有法友问到，他的问题是这样子了哦，就是净土心论曾被烧，请问原因。这一段我应该要更正一下哦，就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篇章应该是念佛前说哦，在导师的书有描述到据传，他也不知道真是真是假，有人告诉他，所以他是据传哦，他也没有要去证实这件事是真是假，他所以他用据传哦。那据传所烧的这一个的内容是念佛前说哦，就是在《净土语禅》这本书里面的另外一个，是在弥陀佛期嘛哦，的一个开示，也是讲记哦。那里面他谈的就不只是称名念佛这件事，这可能我们观上法师他瞄向我，可能他有一点啊会发挥了哈。好，所以就是导师其实他在谈一个法门的时候，他是在谈这个法门的完整的一个内涵哦，跟 一般弘扬法师，他可能是，他有他的那个内心，他想要利益众生的动机了，所以他会把有时候会把东西简化，让你觉得不要太复杂，太复杂你会觉得哇，那我有能力吗？哦，那好像跟我很遥远，所以有时候一个开头是让它简化，但后面人不知道，以为就是这样就好，他有点误会当时第一个法师在讲这样的一个法门，这样修的一个原意了，所以后面的人就以为就一直要抓着这一个，那这样的就会变成一个法门，它变得比较不是那么完整。那有些是鼓励的话，鼓励的话，比如说乃至一念，有没有在观无量寿经？那这一个在导师按照脉络，就是说临命终的人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要鼓励他，那你只要有至少一念，你鼓励他，你一念都有机会啊，都可以啊，那这个有没有可能？他是有机会的，因为在这一个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有人就问龙树菩萨，你说这一个有些人他做恶业一生，但是临命中少许念的这一些念佛，他就可以不堕恶趣，他觉得是违反因果论的，那龙树菩萨怎么回答？他说这一个情况呢，他是必须要有勇猛力，就是少许念能够胜一生的这一个恶业，然后但是临终少许的善念可以不堕恶趣，那他说那个是要极猛力的心，这个才有机会了，那他当然也讲到，就是说这个因为还有这个佛力的一个帮助，他就举个例子，他说这个石头呢，你若放在水和它就会沉下去，但是你放在一艘船呢，船可以把这个重的石头顶住，那佛的这样的一种对众生的这一个的一个度化救度，它就类似这样，但是它也要有一些条件，就是你要极猛力心啊。所以那导师或是龙树菩萨，他们在讲，他们第一个，他们不会去否认这一件事情，但是他会告诉我们，他是有条件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他才会有真的可能啊。好，所以就导师在谈这个念佛法门，他是一般在弘扬念佛法门的法师，他很多是没有谈到的，所以他们会听到很多新的东西。那这些新的东西好像这个标准好像又比他听到的又来得高。特别导师说，你真的要得保证啊，那按照经论的说法，就是要一心不乱，保证哦，就是100%的那一种情况。但是你如果只是平常念也没有很认真，那或者你也很认真了，那你也很，但是你就是经常散乱心的话，那也跟那个得一心不乱那个几率又有所不同啊。你如果说几率一样，那就有一点就是很难让人家愿意用功了，你听得懂吗？你那么用功，那可以保证，那我没有很用功，我也可以一样，那我就不要用，这都会让众生会有惰性。那事实上，确实你多一分用功是多一分保证的啊。那当然，因为有佛力的关系，他的那一种，就是怎么讲，他比一般那一种靠自力的这样的法门，又多了一分力量，这是确实的啊。那当然那我们不要只是一直靠别人，就是 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也要靠自力啊，因为阿弥陀佛他是靠自力去创造这个净土，发这个愿去帮助别人。我们学佛应该也要学他这个愿啊，不要说阿弥陀佛已经帮我们搞定一切，我们不用学他啊，只要按照他说去他那边修学就好。这有一点不是太健康啊，因为你要学阿弥陀佛，应该学整套的。不要说啊，我就是这么烂啊，我这样就可以，这个其实也不是太健康。我们说我们现在没有那个能力，我慢慢学，那我们也希望跟阿弥陀佛一样。好，那这个第一个是导师他也没有特别去回应，他就是 听说有这样一件事情，那他也没有特别说这些人如何如何，刚才我们特别有去看到这一段，他只是据文有这样的事情。那他认为这件事情或许有可能，他们也没有去说这应该是真或是假。他说因为他所写的净土的开示跟一般弘扬净土的法师所讲确实有所不同，那有人会看得不欢喜，他也不会觉得意外啦，不会觉得意外这样。好，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受用图 B22 最后一行，十方净土随愿往生，也非一般众生所能求得的，那是因为这是指佛受用土，所以佛大菩萨可以往生，那凡夫众生不能求往生，而不是因为受用土其实就是菩萨分证法性他所这一个所拥具有的一个净土啊，那在这经论里面有所谓的受用土，什么人可以到这个受用土来受佛的教化，然后这个受法乐呢，就是要证诸法实相的，懂意思啦，没有证诸法实相你只是愿而已，那是没办法，这可以这样来理解。那所以如果是十方净土随愿往生，就是你自在了，自在什么样的层次，就是那个也是指菩萨的一个，就是说我亲近这个佛，诶，听说哪里有另外一尊佛，那佛也鼓励我们去，那我们就去，就是它是一种自在的。什么样的菩萨是自在，就是已经证悟法性的，但如果按照华严的这样的一个位阶的话，就是初地以上的，那个都是高阶已经证悟诸法实相的这样的一个菩萨啊。所以凡夫，因为凡夫没有证悟实相，所以没办法去体会到这样的受用土啊，身心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受用土的一个情境当中，应该这么说啊，懂意思了啊。好，那所以我们可以往生基本上都是应化土，在导师的这边的开示啊，那这个应化土啊，应化土，那受用土其实都是法身菩萨的，如果以菩萨来说是法身菩萨啊，那所以这一些法身菩萨就是开悟的菩萨啊，不是凡夫。那这个是关于这个问题了。好，那再来请这个圆佛法师。
好，这边两个问题，一个是我的哈，好，就英顺导师对北俱泸州的看法为何？好，是支持投生到该处或其他看法哈？好，那这个主要就是北俱泸州了哈，北俱泸州。那这个也是印度人他对于有东西南北这样的一个国土哈，那对于北俱泸州，他们就存在一个比较福乐的地方的这样的想法啊。那 在这部分有 我觉得有两传说跟事实啊，北俱芦洲它比较是传说，传说有这么样福乐的地方，所以导师在 A8 他说了印度的北俱芦洲之后，接着说中国的儒道的思想也有同样的意境啊，所以要描述的就是说，不管在印度，不管在中国，都有向往那种充满福乐的地方。好，那这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诶，如果有这种地方，我们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去那边，第二个就是 copy 他们的制度过来。啊，譬如我举个例子，台湾的交通不好，对不对？啊，那你如果到美国，你就乖乖的遵守那边的交通规则，对不对？好，那你有两个方法嘛，把台湾的，就是你自己对这样的交通希望好，你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你移民过去美国啊，你自然就遵守那边的交通规则，你就交通就很顺畅。第二个就是你把那边的制度 copy 过来嘛，好，所以我觉得北俱芦洲这样的想法啊，对我们的启发也是这样嘛，就是说对比之下，南瞻部洲或者沙婆世界是不完美的，那你希望能够改善吗？哦，这是，但是基本上这个是比较从传说的部分，哦，传说的部分，就北俱芦洲是传说，哦，我早上说那个陶渊明也是传说嘛，哦，那当然这个传说我会相信，哦，我会相信有传出这样的思想应该有一些事实的根据，就是说有曾经有这样的地方，或者有一段期间有这样很好的地方，好，所以让人家怎么样怀念。好，这是对北俱芦洲的一个看法了哈，就是大家普遍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地方。好，那到底是不是支持投生该处哈？我们是不是要发愿这个投生北俱芦洲哈？这个其实两个部分呢，啊，如果就一般人来讲，一般人来讲，你既然你的环境很差，那你会希望投生到更好的地方，这个合理吗？我说对一般人哦，好，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层次对学佛者来说了，我就举一个应该印象中是瑜伽师弟你有提到的这样的观念，他说如果有一个地方哈，他受用享受很好，譬如吃得很好，但是没有佛法。另外有一个地方吃得不太好，受用不太好，但是有佛法。跟另外有一个地方有佛法，然后吃的受用又很好。这三个地方哈，如果是吃得很好，没有佛法哈，对学佛者哦，不要了，你要赶快跑了哈。如果有佛法，受用不太好，这个还可以忍受。如果有佛法，然后吃得又好，就像我们今天来这个高雄正兴这样，吃得好又有佛法，这个半夜排队都要去了。所以以学佛者来讲，北俱芦洲就不是那么理想的地方了，因为没有佛法。啊，如果是一般人，世间一般人，他苦得要命，他赶快换一个比较好的地方，这个是可以接受，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谅。讲原谅可能太重了，可以，这是符合道理的哈。好，所以到底要不要投生北俱芦洲哈？我就用一个学佛者来讲哈，可能还是不要去了哈。我们宁愿有佛法哈。好，谢谢大家。
好，那接着请观照法师，他这边有一题。
我还是要接着那个严波老师的话了。因为老师说不是举那个说我们这里啊既有佛法是吗，又吃得好对吗，半夜也要来对吗，我们就有三位非常非常好的例子，他不单单是半夜来，还从哪里来，香港来对吗，啊，太好太好了，是啊，太好了。我这边有一些问题，就是 第一个问题，这个是我自己要自我检讨的了，就是如何掌握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呢？举例说明，对吗？我们还是一样看目次就好，就是西的嘛，西的目次。我们就是往生净土，不是有一般的往生法吗？然后就是特殊的往生法。什么叫特殊呢？就是重视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而且导师以下说的那个方法，都是依着在经典当中，大圣经典当中就特别有提到去如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嘛。所以导师，我把导师的那个文脉把它分成五类嘛，就是五大经书特别说到要往生极乐净土的嘛，所以就有一个波州三昧经的往生方法啊，有五类嘛，对吗？我刚才也说到说，在这当中也有说到我们净土，就是净土中特别强调的净土三经一论，因为现在重视经嘛，三经当中有那个无量寿经，我们一般称为大本阿弥陀经嘛，还有观无量寿经，我刚才也特别提到，虽然没有跟各位带到内容，我也说到那个小本阿弥陀经，也就在这两本当中都有带到嘛，所以净土三经的就是中国我们的净土中所说到的那个三部经啊，导师还是在这边还是有说到，对吗？都没有忽略掉。但是依着这个，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导师他是依着史实的演变的过程次第来做说明，所以你说要如果去把握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呢，举例来说明，导师就几个五个，就是在大圣经来说明它。啊，我们刚才不是说到这个是有大概史实的演变过程吗？我们一般是这样嘛，我们一般都会渐渐，因为要适应众生嘛，要在适应众生的过程当中，因为适应众生，所以会渐渐要，尤其是佛法慈悲为主嘛，所以要适应众生的时候，他会渐渐要去适应众生的根器。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五部经呢，当然次第呢，可以看到越前面的是越不太容易修行的，因为越前面越不太容易修行的时候，因为要适应更多的众生，要救拔更多的众生，所以渐渐就会演变出比较多的方便。刚才院长有在说明这一部分嘛？而且具体在这边说的话，波州三昧经它就要修成波州三昧。什么叫三昧？就要有定，不单单是一心不乱，要在更近一心不乱当中还要得定。啊，如果说波州三昧就是要得定，刚才院长特别说到一心不乱就可以保证，因为佛法当中还有说有得嘛，得还就是得到了，只要就得到了就没有，但是要真正得到，刚才那个院长是说一心不乱没有问题，这个一心不乱老师也说了就是保证的，但是在波州三昧经呢，不单单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还要更进一步到什么波州三昧啊，那就在波州三昧，他要怎么保证我们必然会去呢？就是你要修成波州三昧。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修成波州三昧就保证你会去呢？就是你已经有修成这个，你已经得到了他纵然没有现前，他还是在口袋里面，在口袋里面。虽然我现在不会说每天都在波州三昧里面嘛，但是我这已经得到保证了。不管不是在暗经，不是有人问佛陀说我每天都念佛，但是我现在是大乘，我现在有很多的事情，我如果在马路上被撞死了那怎么办，对吗？好，你佛陀不用担心，这树已经往一边斜了嘛，你再怎么样去打它，再怎么倒它就往这边，是吗？那如果在波州三昧经，就是说你只要是形成波州三昧，你只要有这个到这个程度，你就必然是往生，必然没有问题。但是波州三昧还要说，你只有三昧还不行啊，要在波州三昧那个要见佛，能够问佛是吗？问我之后，那个佛说他就会问佛，我要怎么去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呢？佛说就要念他嘛。所以，但是虽然波还是要念佛，还是要有佛力，但是到底波州三昧是要自己修成波州三昧，才能够真正保证你。你在临终，你还不是在三昧当中，还是必然去，那就是保证你可以去的。 啊，这个就是相对我刚才说那个刚开始会比较难，对吗？啊，渐渐的就会要摄受的众生会比较广嘛。接下来就是那个普贤心愿品，普贤心愿品，我们一般说那个普贤十大愿王嘛。啊，在这里我们看那个冒号后面啊，普贤十大行愿而往生，所以十大愿王那个愿是什么愿呢？叫做行愿，不是只有空发愿嘛？我们在佛法当中不是有那个吗？那个行山愿海，对吗？我们那个愿是这么好像大海一样，但是要什么方式来去充实它？要行，好像一座大山来去充实我们那个愿海，那愿才能够真正成就。所以导师特别说到那个愿王不单单是愿，而是行愿嘛。我们一般也说十大行愿，而往生不一定限念佛，就是因为我们看那个十大愿王啊，里面没有一个名相叫做念佛，但是我在注脚上有加上了、啊。其实在导师在其他地方也说，这就是广义的念佛了、啊。导师在那个成佛之道也有对这方面也有充分的说明嘛。啊，第三个就说到那个净土三间的了，就是无量寿经了。啊，无量寿经的在更广，无量寿经跟那个般若经啊，般若三昧经来说的话，般若三昧经的那个门槛比较高，但是那个无量寿经的时候，它的门槛就比较低。门槛就比较低。啊，过来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就是一般讲观经嘛。刚才院长也说到那个临终那一念啊，那就是不单单是作恶，如果说那忤逆啊，忤逆罪的临终一念，就可以往生的，那就在观经里面说到。当然刚才院长也特别提到，就是那个是我们很多人作恶的人临终，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啊，不要那个太吵，都不愿意去接受，对吗？很多临终的人他是做大恶的人，你跟他讲这个他不会去信受的啦。所以他能够去信受，而且他真的从害怕堕到看到地狱，害怕地狱，当时发了一念的勇猛心。那为什么什么叫发一念的勇猛心？你这个自己啊，那个大石头啊，你自己要到船上去了，船可以到你大石头的旁边，但是最后是什么让这个大石头到船上呢？是要我们那个忤逆的那个发一念忏悔心，自己到大石头上去。不是我们说到我们要去那里的愿力要跟佛的本愿力相应吗？佛的本愿力就好像一个大船就随时在你旁边啊。所以佛法是缘起法，不是像西方那个上帝啊，信者就得永生，不是的。缘起法都由我们要相对我们自己佛弟子应该尽的责任啊。所以还是要这个大船，你那个再大的石头，忤逆的罪的那个罪人，佛法的那个大船啊，永远可以承载。如果那个小船啊，你说信者得永生啊，他不可能那样的船啊，太小的船啊，他不可能放到那里还是造成了、啊、上帝都还是凡夫的。如果以佛法看起来，他那个跟那个梵天的神格，大梵天的神格一样，他还是出尘而已的。所以那样的信者得永生，那个他还完全是佛那个神力，对吗？但是佛法不是啊，佛法是他力当中还是要有自力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自己的修行人，我们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我们的愿力跟佛的本愿力要相应，才有可能去嘛，是吗？所以一样就是这个大石头要佛船，大船都在你旁边，再大的石头，我们说最大的石头就是忤逆嘛，忤逆罪，只要你真的发的勇猛心，害怕死，你害怕堕地狱，无间地狱的嘛，跳上去没问题，佛力是可以的了，但是我们佛力不要把它佛的功德力不要把它功德到离开缘起法，不要把它离开缘起法，那上帝就离开缘起法嘛。啊，至于说最后的那一个哈，最后的那个那部经啊，就是我刚才说到，就是会跟加上持戒，就持咒嘛，就好像我们现在一般的那个净土行者也会念佛之后加上什么念咒嘛。 特别还提到那个西藏的嘛，因为西藏它是以密宗嘛，神秘最严重的那个方向嘛，所以他在修那个阿弥陀佛，这个弥陀法，因为弥陀法就是无量寿法嘛，他跟他相应的就是那个长寿法。我刚才还特别提到说，他们也修破瓦法，对吗？破瓦就是要去熟悉死亡的情况嘛。他在修破瓦的时候，他也要加修长寿法。这在这边，因为这个无量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嘛，还会加修这个，所以这个应该可以回答出我们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就是一直这样。我刚才说到因为我内容没有很详细的说明嘛，那应该这一部分在各位再去看它，应该就没有问题。就是你可以，但是我要在这边强调一下，我们一般念佛的那念啊，我们一般都是口念，出发心没有问题，我们初学口念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口念，我们不要像那个鹦鹉这样的口念，那个净土宗的主。那个祖师纳德他也说，你如果有口无心啊，喊破几万声也喊破喉咙也没有用，对吗？所以只是在因为初学要念佛的时候，因为心散乱，借助，因为如果我们心散乱齁，你默念齁，我们心一定跑掉，心太粗嘛，所以在那个时候用口念，用声音来帮助我们摄心。所以不单单口念，我们一般说我们学习的时候要耳到心到手到，对吗？也一样，就在念佛很粗的时候，我们就口念当中，你耳要到，你要知道，要听到我们自己的，还要从心起啊，不能够一直这样念，不是的，这是刚开始的善巧。到了我们心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从心念，那个念就是要心来念。我们不是心有一个心手叫念心手吗？要用那个，有那个才有可能渐渐的一心不乱，有那个才有可能，我们不是八字正道正念过来就正定吗？念就是一心，就是把那个念导师形容说就是一种神子，我们的心就好像那个小狗会乱跑，念就是把好像一边绑着小那个小狗，一边把那个绳子绑到一棵树。你那个小狗再怎么跑，就是绕着什么？绕着树跑嘛。我们有那个佛号，就是绕着佛号这样。虽然在跑比较容易拿回来，但是不能够一直在口头念。我们说摄心是要摄什么心？摄心，我们说修定摄心是在摄什么？第六意识，对吗？我们口念还在前五识当中，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基本上就用这样的方式了，就是有五层看看。就看应该可以了，举例有举到五种。至于还有一个问题，西十四，我们看西十四页了，就是不是那个科判的瓜无阿拉伯数字二吗？瓜无阿拉伯数字二的倒数第三行，就是因为现在是在谈那个无量寿经嘛，无量寿经我们刚才说到就是会次第的渐渐的难嘛，所以导师在这边是先跟倒数第三行，就是以波州三昧经相通，都不是只有口头念佛。波州三昧经就是都不是只有口头念佛。我们现在的一般的都会从口头念佛开始，所以导师说，它纵然是净土三经的无量寿经本身，也不是口头念佛往生的啦。至于他说，是不是他问题，他说建议建议改成一滴的注脚滴二十四，就是发问问题者啦，他认为这一段话应该改成依着那个注，就是滴二十四页的，非但口头念佛而已啦，就是我们第二十四页最后一页嘛，非但称名意念拜佛而已的，就这导师是依着十住毗婆沙论的，是吧？我的意思在说，导师有他的文脉啊，在讲那个无量寿经的时候，他是导师依着无量寿经本身的要求，就是不是只有口头念佛，这样可以理解吗？你如果说要用口头念佛没有问题啊， 包括那个后来的那个观无量寿经就已经有说到这个了嘛，而且甚至到说忤逆罪都可以，那临终的时候十念都可以往生了。但是导师在那个西十四的那个地方是依着经典来做说明的呢，不是导师自己的意思啊，这样可以吗？应该就有回答到了啊。不是，不是，不是，所以我们读导师著作不要断章取义，不是，所以你会断章取义，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说要读导师，因为这个是依着无量寿经就是这样的意思，不是导师的意思哦。没有没有，所以你去看，你导出来，你导出来，你。所以，所以啦，那个哈，对啦，所以我跟你说啦，这个哈，其实刚早啦，我们不是有四十八愿嘛？我们现在看到四十八愿，其实早的是二十四愿，而且有不同的版本。在导师这边有举到，就是大，就是无量寿经呐，五种译本，还有一个是那个编写本，这样可以理解吧？有五种，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导师是全面的看啊，所以有五种译本，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居士嘛哈，就是龙书居士嘛，是吗？他把它把五本当中呢，把它有编写本出来，所以我们一般现在所那个净土法门所弘扬的呢，就会有一种偏，就是会这个就是为了要适应众生。啊，导师在这边呢是全面的说，所以在读导师著作的时候，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我们有些人都觉得我没有断章取义，我没有断章取义。我们自己要有更高的警觉，更高的标准来检验我们自己。你看到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在世间的学问，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专业的时候，我们绝对一句话，我们绝对是很小心的说出来，对吗？因为我们对那个专业我们太熟悉了，所以我们对那个专业我们会尊重。我们包括一个例子不能够成立，他要很多很多的例子才敢说，对吗？所以对于佛法我们更是，尤其对于导师的法义，我们要更尊重，全盘的去了解他，这样可以吗？好，因为时间我浪费太多了，我大概就说到这里，而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私底下再说了。好，不好意思，好，谢谢。
其实也不用了，师姐，但是礼貌上就是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回答的法师。那我们感谢观照法师那么真诚的在回答大家，我们是很真诚的，但可能大家的理解上会有不同，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可以交流。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圆悟法师回答他手边的问题。
感谢提问者，然后他提问的是在第一我们第一的算上面数来的第四行啦，就一般说的持名念佛，就称名本不是佛教修行的方法，就是在宗教仪式当中所提到像皈依三宝等等，但是导师为什么在第八页又提到这个第八页的第一行，应该是第三行，哦，所以他又说结论嘛，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边是小结？所以称名念佛就是变成佛教非常普遍的宗教行为，哦，所以因为他是先从第五页先提出可能本来的情况是什么，所以他下面开始列出嘛，哦，早期文献的念佛，从第五页，念佛本身就是三随念六念法门，乃至在经跟律佛法概论所引用的，在恐怖的时候病苦的时候都会念佛，但念佛的过程当中可能自然而然，就如同在第六页所举喻，我们人啊，一般的人可能在痛苦为难的时候会称自己的父母一样。这我刚刚看到这句话，我课堂上没有讲，但是我想到我阿嬷这八九十岁，她生病的时候，她痛苦的时候，你知道她叫谁吗？叫妈妈呢。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念佛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把这个佛号念出来。所以慢慢的，又举例第七页的，像传记百元经啊，这些大庄严经论，所以导师才会第八页的结论啊。所以他不是前后好像没有关系，他是先提出念佛本身啊，应该说称名本身。或许不是佛教的修行方法主要的方法，但是慢慢的因为跟念佛，我们会意念佛，那自然而然口也会唱出来嘛，会念出来，所以慢慢的称名跟念佛就合在一起，所以在后期就会变成称名念佛是一种普遍的宗教行为，乃至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也有引用到，所以就是一种思想或者这种修行的一种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导师他认为的这个修行思想的发展啊，所以他是有这样的延续性啊。那感谢你的提问啊，相信你也就看到一些关键词啊。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回答到这里。那另外一题就是称名到底可不可以超度以往生的亲人啊，像这是一个好问题，可是我们一个佛教徒切身的问题。往生上去就依着这个称念佛名，那刚实际上我想这一题应该是我们四个的，如果有时间啊，可是没有时间，我们四位法师都可以发挥。那我觉得刚观照法师一提到的，佛教重的是什么？缘起法。佛教重视的是，但我刚看这一问题，我在思考我到底要怎么回答你，让你有信心。就是说对，因为缘起法嘛，你知道佛教比较强调并不是只有相信啊。那当然我可以引用经，你上面的问题上面有引用到像前面西的十四页嘛，就是观无量寿佛经的下品下身，造恶的人是临命终时，他没办法去做其他的内容，教他合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基本上也是他自己啊，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为我们往生的亲人超度，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好，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以为他今生的往生的时候，可能觉得不是好的因缘，他可能是因为种种因缘，然后被车撞，被或者怎样病死的，所以你会觉得他死的当下很惨，但是我们会觉得他会投生恩区，但是导师的书上有提到。往生的时候当下状况很惨，不见得他会投生而去。我们像那个佛弟子什么目犍连尊者到外道外道区弘法，他不是被打得快死吗？那也有些佛弟子也是如此，所以他往生的时候很这个情况很惨，不代表他下一生投生就是而去了。所以不见得我们的亲人在往生的当下是好像不是很乐观，或者我们看他面相不是很好就一定往生而去。回到一个源头，佛教讲的核心思想除了缘起法之外强调是什么？自作什么？自作。这个应该比较符合这个缘起道理啊，不会说我做了某些功德就回向给家人，那家人就一定可以百分之百，但或许某种因缘他可以得到一些回向的一些利益，但是如果你说百分之百大概也比较不符合因果嘛。我们说导师在地藏菩萨法门的那一篇文章也有提到，我们常熟悉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七分功德生者是得六分耶。所以我们要去理解佛法，它应该是重视的是我们在生的时候，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也不是往生才去帮忙这个往生者。所以地藏菩萨他不是在救度这个受地狱的人，应该是快要受地狱苦之前去把他救度的啦。在地藏菩萨法门的导师的著作上也有提到，所以从经跟论的诠释来说，还有像刚刚引用大智度论嘛，这个大船你很重的石头自己放在水中它沉下去，但是如果放在大船它可以浮着，它可以维持着，这个都是要有佛法，那个佛法某个部分除了他人的帮助之外，自己的修持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个人会比较是朝向往生者他不见得一定是投生恶趣啊，这人死为鬼这个中国人概念不见得是如此，所以他这辈子好像造恶业多，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业会先成熟，我们说随众嘛，随喜随意念， 所以不是你造善，你下辈子一定就，除非你的是重的大的善业或恶业，所以你可以决定，可以确定说下辈子就投身善趣或恶趣。所以还是说回到那个原这个源头，就是说应该要重视的是佛法的核心缘起法，自作自受，现身努力做了，那不要去期待别人。我们在台湾还好，我在美国的时弘法的时候有遇到他们居士往生了，不是都有临终助念吗？刚好那个期间大家都是那个 long weekend 长假期，大家都没有在城市里面，找不到人助念，这时候怎么办？所以就回到那个嘛，我们还是要靠自己，不要希望看别人啊，这是没有保障的。那净土法门或是你要往生西方净土，我们就是掌握往生净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导师我们都说导师上是比较根据经或者是印度古大的诠释，这些文献你全部看完之后，你才去抉择你认为的净土法门是什么，你认为往生西方净土的修行方式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研读导师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好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缘啊。所以并不是说诶我以前了解这么多，那我现在看到不一样的就有些不同的反应，有问题也是很好了。好，那简单的回答，感谢。
喂喂，我有没有声音？有啊。非常感谢圆融法师他的这个回复，那应该都很详尽啊，那提问者应该也都有得到就是相应的一个这个鼓励然后是答案啊。那这边只是要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在佛法讲到这个超度的这一件事情，在阿毗达摩这么严肃的啊，这么理性的这一种论点，他有讲到这一件事情啊，那他还是从这个佛法的这个缘起的角度来说，诶，我们在这边诵经啊，然后说要给他这个回向啊，那他有没有办法得到这我们给他，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善意，他能不能收得到啊？那阿毗达摩他的答案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善举引发的他过去生，因为我们无量劫有种种不同的善恶业，那今天他感的恶趣恶鬼报，那只是那个恶鬼报的业成熟，那恶鬼报的业成熟就是他的身心的状态不容易感的福报成熟，所以他所能够受用的东西都比较，因为福报比较差就没有办法受用到食物，都比较饥饿这样子。但是一旦他看到我们为他诵经，他会心生欢喜，恶鬼不太容易欢喜的啊。他心生欢喜之后呢，那过去那一些善业就成熟了，那他就感得他跟那个善业相应的那一些所谓的食物啊，那些果报，那其实还是他自己的业报成熟。那我们的作用是什么？让他这一种在恶鬼道的这种身心没办法感的福报的这个状态做改变，让他能够升起一个欢喜心，或者是善念，那让过去的这一个善业能够成熟。所以大家以后如果去念经一定要专心啊，因为他看到你在那边边念边打妄想，他可能欢喜心生不起来，我们可能还害到他，因为他 会不欢喜。所以这个阿毗达摩是有认证是可以给他们帮助的，但是那个帮助是我们提供一个条件因缘，然后是他身心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感他过去的善业的成熟，然后受到这个报齁。那这个是阿毗达摩的一个意见，我们这边做一个补充啊齁。我们今天时间也超过了齁。那因为我们这个场地呢齁，可能去年我们就说了嘛齁，可能 今年不一定在这边，哎，今年又在这边了，那、啊、可能明年不在这边啊。所以我们这边都是怎么讲，问饱问满了、啊。因为我们不晓得明年到底还是不是可以再办，或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地啊、哦，就是问到饱。好，那大概他也时间也多了哈、哦，那后我们就一起回向好吗？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